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小贝又回到礼拜四的家庭伦理出埃及记了。小贝今天心情很好啊，我们前一阵子不才说这个美国治安很败坏，对不对？
对。
小贝昨天呢、遇到一件是这个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人家把钱还你了。
小贝最近呢，人进入中年呐、就有点痴呆痴呆的，中年痴呆症。所以那天出门的时候，我本来身上就是背一个背包啊，那种像学生那种背包啊，里面有放了一些文件东西的，结果呢，家里这个车库门打开之后，刚好外面看到有垃圾，这个背包就放在车上，这不是车的里面哦，就是车子的顶的上面，然后呢，我就去捡了一下垃圾，然后呢，就很快又进来，赶时间就开车走了。
哦，你的包就在车顶上。
那你就知道我到了目的地之后，我的包包呢？我这个文件是按时送到的，那怎么办呢？哎呦，那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我赶快在那个时间之前又赶快沿着原路开车转回来，边走边找，从来在美国从来没有开车这么慢过，又看了这么仔细过。
你怎么样开车看路上找东西啊？
就是厉害啊，我就是
厉害厉害，
边看边怎么样，结果你猜怎么着？
居然给你看见了。
没有，居然没找到。很伤心的。如果我小贝想说，我到底是，这个神要给我的历练也太多了吧，对不对？这短短一段时间怎么就发生？今天这个事情说实在，谁都不能怪，就怪自己少了一根筋嘛。
连蒙哥都不能怪，对不对？也没有找你做节目
啊。是啊，所以就是在很非常的懊悔当中呢，想不到过了几个小时啊，我回到家之后，一个身高7尺的警察叔叔，应该说警察大人呢、来敲我家门了。
真的
啊、我就想，这警察来是不是啊？你帮我找到，果然他就是提着我那个包包啊！哇，我那时候就很感动，我说，你在哪里找到？他说有人呢，在某某路上啊，就我家附近的路上呢，找到这个包包就交给我们。我想说，真的有这样好心人，虽然我的包包里面没有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啊。可是他能够交给这个警察，而且这个警察居然还能够找得到我家来，这一点就很厉害。因为我的包包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辨识我身份的东西，因为我的皮包什么东西其实都放在身上。
这个很简单，那警察肯定是世外桃源的忠实听众。
没有，那警察是一个老外啊。
真的那老外都学中文，你不知道。
感谢主，因为我后来掉了之后，我就心里在祷告，我说呢，那些东西其实是蛮重要，但是你真的没了，我也不能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有的话，主要你就让人家能够，就说不会把它糟蹋掉，把它送回来。他要是要那个袋子，就给他袋子拿走，那里面的那些文件有办法帮我送回来。结果连袋子连文件都带回来，你在警察为什么知道我住在这里还送得到吗？
因为你以前丢过一样，以前做过一样的事情。
原来我那个包包里面啊，大概1-2年前，我曾经有复印过啊。一张我的支票的银本在上面，那支票上面不是会有附家里的住址吗？
对对对，
就那个银本居然在夹在那个很细的缝，那个警察这样抽丝剥茧，他居然能够找到这个，然后试试看到这个住址来看看是不是有认识人，或者就可能就是这个袋子的所有者。所以我今天心情忽然觉得，这世界没有那么糟糕啊，到处是温情啊，是不是？
你就是不懂，你知道为什么警察没有时间帮你抓贼？警察都找这种。
原来
没有危险性的工作，
去处理这种小事情，
对
的。那种我还握着他的手，握得很感激，谢谢他，他也一副很高兴，觉得好像帮助了这个市民，感到
破了一个大案。
原来我又中计了，因为文哥我本来心情好好的，被你一讲又觉得很沮丧。原来他们都是在干这种事，
对，
他们怎么不去抓贼呢？
好吧，那我们今天讲什么？
上次你们这个十个灾已经讲到差不多后面了，就是查这个黑暗之灾。因为对小贝来讲，这些灾里面让我觉得最迷惘、觉得最奇怪就是这个灾啊。嗯。
哦，黑暗之灾啊。
对呀、啊，很怪，暗就暗，还有什么黑暗？而且黑暗还摸得到，这是什么东西？嗯。
这个我们讲的下阴间就是这样子啊。
不，你们这，所以我们礼拜二才在讲说这个万圣节，这个不要去练习下阴间。你现在又提这个事情干什么呢？
这个黑暗之灾就是那个黑暗弥漫了整个的埃及地，凡是派定下阴间的，通通一个逃不掉。
嗯，
它缠绕在你的前后左右，紧接着来就是杀长子，紧接着来就是逾越节，紧接着来就是他们都沉到红海里面去啊。
你说这个顺序有关系，那问题是顺序、你说就给你看看这个地狱的可怕的景象，就是用黑暗之灾来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完全是这样。你要知道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给你十个灾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就是给你回头的机会。可是这个法老他们呢、你从这个出埃及记这章来看呢、法老他们真正致命伤是在什么地方，你晓得吗？
他们就是心非常的刚硬嘛，
大家的心都刚硬。你从前面一直读到这个地方啊，你不得不直比三叹。你说哎呀，圣经已经明讲了，神是故意兴起法老拿来作为一个卑贱的器皿，彰显他的愤怒，警戒后来的人， 对不对、
对。
可是你要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个法老他们有一个灾啊，那真是灾了。
哦，我知道了，叫做铁齿之灾。
什么叫铁齿之灾？
TT 嘛，铜牙铁齿，那铁齿不管怎么样，他就要硬颈撑下去。反正我老子就是不听你的，怎么样？
不听谁的？
啊，不听神的、
其实你说的与我想的相当接近了。法老除了不听神的，他还有一个没有可听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叫没有可听的？
你看出埃及记讲到法老，一直讲到现在啊，他就是没有一个配偶帮助他。
怎么会没有？他妻妾成群呢、对不对？三六月怎么会没有呢？
没有一个有智慧的配偶真真正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说句话。你看比拉多的太太都还会跟他讲话了。
哎呦，你倒是没有提到，这我还没注意的。原来你就是讲这个法老的老婆为什么都没有出现哈、
对呀、我这是先发制人，免得你再问我说这个家庭伦理的、我就知道你要来了。
对，
这当然是强说厥词，可是确实他没有一个皇后跟他说得上话的。
而且不但是这样，我觉得他也好像身边没有几个真正的像我们说像这个约瑟那样子的人在他旁边，对不对？
他旁边的那些人大概都跟他差不多，通通都是大男人主义，
有就同样的意见的人聚在一起啊。
是啊，这个哈、固然我是在这里胡扯了，这确实是在胡扯啊，我是故意把它扯到这个题目上。
你还有必要特别声明吗？
有。因为有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
你一听很有道理。
那现在我们遇见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严重的问题呢，那我想除了小贝跟蒙哥之外，恐怕没有人可以解决了。
这真的还假的？你太高捧我了吧？
真的
只有你跟我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非解决不行呐、我们已经挑了这个梁子了。现在世外桃源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
把这个女人讲到啊，在教会里姐妹当家这个事情呢、她挑了梁子来挑出来说。
哎呦，哎，你又要针对这个啊？难道这样会带来黑暗之灾吗？
会啊，收音机一关就叫做黑暗之灾。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是又没有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
对呀、让人家感觉，对不对？我已经私底下有听到人家提到，这个蒙哥讲道是不错，也很有道理，可是他非常的大男人主义，他瞧不起姐妹。
他不是瞧不起姐妹，今天我们这个网上就多了一个留言，这个留言的姐妹呢，她把自己叫小骆驼，那个小骆驼其实也是我替她取的，因为她以前的留言，所以我就称她为亲爱的小骆驼。就没想到这个小骆驼是一个木兰骆驼。
哎呦，这是难怪是蒙哥的回信就伤了人家的心嘛，对不对？人家就说你怎么会称我为弟，你凭什么会觉得我是弟兄？他心里觉得他每一次跟你的通的这些话语呢，你应该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姊妹，结果你把他当男的，太不够意思。
这个就是问题的症结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呢、 弟兄太像姐妹，姐妹太像弟兄，对不对？这不能怪门哥老糊涂。
几乎你讲这样几乎是在讨打，弟兄都像姐妹，姐妹很像弟兄，就是你这样讲的这是社会的乱象，不是讲教会，对不对？你看那个日本人那个什么偶像歌手，哎，根本他那个样子打扮那穿着根本像女孩子啊，嗯，
那很多。姐妹呢又很能干又很出头，对不对？
是。
那因为这个男女之间的界限呢实在是太不分明了，以至于当我们在说姐妹不要在教会站讲台，不要在教会出头的时候，姐妹可以一下子无所适从。那她说那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对啊，
对不对？
哎，对不对？你他本来他的专长的事情你都叫他不要做，他怎么办？他的专长就是讲道，他有讲道的恩赐，那你就叫他不能讲道，那他怎么办？
这个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好多次，你要比恩赐呢，姐妹讲到弟兄就不敢讲了，肯定
他讲得好，嗯，
他讲得好，他条理分明，
对，
对不对？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又很实用，
是，
嗯，这弟兄啊，呵呵，拙口笨舌一个一个，他就不敢上去，他也出不来。但是你把这个在教会里面不讲道，不做教导，那他还可以做什么？好像大家都傻住了。同时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说姐妹不要出头的时候，大家又有一个印象，就好像希特勒叫女人走回厨房里一样的。
对啊，就是你反正不要做那种大家看得到的那种抢风头的事情，竟然去做那些默默在后面这样子啊含辛茹苦的事情，你感觉有点像这个样子。
所以呢，我们今天是硬了头皮也要把这个公案给它解决掉。
那你在解决这公案之前，你要不先跟小贝讲一下，因为我们也啊节目也快已经快录两年了，对不对？
嗯哼。
今天这个节目下去，你觉得小贝走在休斯顿的大路上面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啊，这不成功也成人了，是肯定的。
哎呦，但您就多讲一点吧，嗯。
对对，
接下来你们听到那种很赞同的声音，非常有可能是蒙哥剪接的结果。
我先考你一个历史啊，
这个小贝最不怕考历史，来吧。嗯，
哎，我们这个全世界的最彬彬有礼的男人，曾经啊，算是这种英国绅士，
嗯、
对不
对？
对,
对他们这个绅士风度啊，嗯，
请问这个绅士风度呢是谁开始的？
哦，
谁发明的？
这个叫。自古以来啊，这个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就是孔老夫子
开始是。
哎，孔老夫子他不是修了《礼记》吗？对不对？后来这部书据说马可波罗啊就带到了欧洲去，看到《礼记》惊为天人，他们就照着做，后来就变成英国绅士了，大概是这样子吧。嗯，
你确定跟诸葛亮没有关系哈？
跟诸葛亮没关系，
跟商纣王也没关系。
商纣王已经他的后代已经现在在纽约，嗯。
这个典故知道的人很少啊，
哦、真的、
啊。我也就是看了这个典故之后，我才信心大增啊，
啊
决定把小贝。
那我就请问你，这个典故跟我们的法老，还有跟我们的姐妹讲到问题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这样扯到太远，这样我们听众会受不了，因为他开车很容易分心，因为他要想一想到底这什么关联呢、啊？嗯，
英国的这个绅士风度啊，
嗯，
其实啊是一个女人发明的
啊。你说男人要很有绅士风度，这个典范是女人帮他发明出来的？
哎，这个是一个女人塑造的。
哦，真的、啊。
没
哦，
就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今天两个男人在这里，我们当然也可以塑造一个现代姐妹的形象。
哦，真的、啊，哎呦，
在英国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王后，大概是这么念，她叫 Eleanor of Aquitaine。
嗯，
我不是很有把握。
伊莲娜就对了，我们就姑且叫她伊莲娜女士。
她是生在法国的一个贵族家里边。
嗯，
第一任丈夫是嫁给法国的国王，就是路易七世。
什么叫第一任丈夫？这个女人就不争，不争的女人，她凭什么来限定我们男人要怎么样？后面就不用再听了。
至少她的丈夫就是个小贝一样，就这样认为她。
嗯，
她听信了谣言了、啊，认为她这个妻子不争，把她给休了。
哦，这个法国的国王啊。把他给休了，
法国的国王把他给休了、哦、啊！那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他没给他生儿子。
古代的宫廷这种很多这种例子啊，嗯，
对，哎，你把他休了，没想到呢，他一转身，他嫁给谁啊？他嫁给这个英国的 一个郡主，
王储是吧？
对，那这个王储就成了英国的亨利二世。
哇，那这个女的厉害啊，对不对？那这都是王公贵族啊。
她不但成了英国的王后，她的五个儿子里面有两个也成了英国的王。
哦，所以真相大白，就是原来是法国的国王不能生，就对了。嗯
啊，可是很不幸，哎，这个亨利二世啊，在跟他结婚11年之后就厌弃了他，觉得他年纪太大，打入冷宫啊，所以他就回到对，所以他就回到法国去。
哎呦，
因为他本来就是法国的贵族，所以他们在法国有领地的。他后来他有两个儿子成为英国的国王，
嗯，
所以他就有点像慈禧太后一样辅政。
哦，哇，
哎，而且他非常的能干。他年纪活到很老，那个时候能够活到八九十岁的人很少啊。
你这么重要女人算是左右两国的政治啊。嗯。
尤其他对后世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他深深觉得啊，这些男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嗯，对啊，像他的这种遭遇他一定会很恨男人啊。嗯。
他就开了一个训练中心啊。
哦，所以他觉得男人应该要有一定的样子，不能这样子啊。
对，
动不动就是、
所以他就开始教导这些贵族啊、嗯、骑士啊、武士啊，怎么样来对待女人。
哎呦，
你应该显出你的忠诚风度。
哎呦，
哎，你应该有很好的仪态、哎、你应该有很可取的行为。
哇，那这样我这样一听，这个女子算是一个奇女子啊。哇，她真的能
够把，她是一个奇女子，
哎，能够把这个付诸于实现啊。哎，
当时就一下子蔚为风气啊。
哦，大家都要跟她学就对了。
所谓的骑士精神呢，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
创造人原来是一位女士啊，哎呦，
原来是一位女士，
哎呦，这倒是要开大家的耳界。
所以她如果可以告诉当时的男人应该怎么对待女人啊，男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风度，那我觉得我们两个臭皮匠呢，
我们有这么伟大吗？难不成你觉得今天小贝跟你有这个荣幸啊？有这个使命要告诉说，哎，教会里面姊妹该怎么样吗？哎呦，
我们把自己已经赶到这个位置上了。
哦、对、啊，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小骆驼姐妹啊，讲清楚，小骆驼姐妹已经下了战书。
哎哎、你这么说啊，我们跟这个哎，你刚才讲的这个伊莲娜女士有一点像啊，哎，
哪里像？
是不是就是人家不要的吗？
哦、对对对。
哎，只好另起炉灶啊。嗯，
所以我们就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到底一个所谓合神心意的姐妹是什么样子。
哎呦，
在今天的社会里，哎，
那我们开不开训练，
伟大吧，
我们开不开训练帮训练营啊。哎，
先找到答案再说。
嗯，
我是没办法想象蒙哥小贝加二山子调教出来一个姐妹是什么样子。
应该会是一个怪兽。
那我们得从圣经里面找一找。首先我们啊需要把一些成见丢下来。
哦，成见。
就是所谓女人啊，不要出头，不要狭管男人，不要站在讲台上教训男人，不要来做教会的主持啊，那并不表示一个女人应该是没有教育，没有思想啊，只在家里面烧饭啊，对先生唯命是从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啊。今天美国人，美国很多教会这样教导，哎，真的是这样。
哦，可是圣经里面保罗不也说什么叫这个女人在教会呢？就是要闭口不言呐、啊，就是你不要讲话就对了。哎，
你不要只读这一半，你要先从圣经里面找出这个姐妹的样板来。
要找样板啊，啊，那你我们样板已经讲很多了、啊，对不对？什么利百加啦、
啊、
路德啦，对不对？我们都已经提好多次了。
那些女人跟今天的姐妹还没有办法完全成为对比。
哎呦，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讲到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没有讲到了不起就说他们怎么持家，对不对？没有讲到他们在教会里边怎么服侍。
哦。那难道你就是要讲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姊妹吗？啊，
哎，我们旧约里面有一个，新约里面有一个。
哦，那我们先从旧约开始啊，旧约里面的教会啊，哎、那你说就是啊，哎，你说旧约什么教会？旧约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啊。
哎，那当然了，不过你可以在里面隐隐约约看出来， 里面旧约里面有一个奇女子，很多人一想就想到这个底波拉做士师的，
对啊，他是士师啊，对啊，
哎呀，其实不是讲那个人呐、啊，旧约里面有一个奇女子也做了以色列的皇后，那是了不起的一个人。
哦，你说以斯帖对不对？哎呀，
你又是电影看多了。
哦，不是啊，
不是，
哦、他当过皇后啊，
当过皇后，
对啊。
嗯，
那也不是以斯帖啊，那比他再早还在晚的人，给小贝猜猜。嗯，
比他当然是在早了。
哦，在早哦，哎呦，当过王后又比他再早。
对。
那难道是大卫的老婆吗？
哎，大卫的哪一个老婆？
哦，对呀、啊，大卫有好几个。大卫的哪一个老婆？大卫有一个啊，常常被人家批斗的老婆，应该就不是那一个喽。
不是那一个、嗯、还有谁呢？
那就是他没有被批斗的老婆。这么讲很稳。
很稳，对。
好吧，你就讲吧。
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啊、那时候撒母耳刚死、那时候撒母耳刚死、大卫还在躲避扫罗、他在躲避扫罗的时候跟着大卫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了。基本上有已经有这个600人了、已经成型了。
小军队，
对，小军队。那你想想看，大卫一个人躲扫罗的追杀，他找个洞藏就算了，对不对？那出来呢，找个果子吃吃，杀一只野兔烤烤，你怎么过就怎么过嘛。现在这600人加上他们的妻小，你想想看，大卫怎么办呢？
哎，
他怎么养活这些人？人家是来投奔他，他仍然是以色列的武王啊。
那就赶快要先打下一块小地方，当他的根据地，才能够休养生息嘛。
可以，他有一个办法啊，他就是等于做这个当地的保安队啊，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靠腓力士人边界的地方啊，那么。扫罗他们的势力就不是这么强啊、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防止腓力士人来抢夺，对不对？那时候以色列积弱嘛，在扫罗底下，那腓力士人过几天就来掠阵啊、抢你们的牛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大卫就当起保安队队长来了。他手下有600个人。
你这个是好听讲，他是保安队了，就是他那个时候成为一方之霸了，也是军阀的，他保护他的民众，对不对？也向民众收取一点保护费，就对了。
随便你怎么说。总之在他玛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你看厉害吧？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啊，小贝，你对这个名字是不是要发表意见了？
我、不会啊，拿巴这个人，有跟他同名的不就是什么祖师吗？我们的创世纪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拿巴？
那是尤巴啦。
哦，那是尤巴，尤巴拿巴差不多啦，反正他们都不是猪八戒。
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雅比该，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奇女子。
你是说他就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游走于法国英国的那位女士一样，她本来是嫁给别人，后来再转嫁给大卫，
还真有点像。还真有点像、这个雅比该呢，圣经一提到她的名字就忍不住了，马上接下去讲是聪明俊美的妇人。虽然如此呢，她嫁的这个丈夫拿巴怎么样呢？为人刚愎凶恶。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对，
这个历史上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啦。我们这个也是蛮多的啦。
那你就要仔细看啊，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记得这么详细？那个时候大卫在旷野听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从这里你就看出来大卫做事是非常精明的。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
要先跟他们打个照面啊，对不对？到人家的地方啊，对不对？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嘛。
这里面学问可多了。他不但派10个人吩咐他们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那怎么个问安法？他是一字一句都交给他们，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你这是有点脱戏嘛，对不对？这不讲那么重复，就是说，那干脆
就
讲平安平安平安，这样就好了吗？
所以世外桃源做节目一向有圣经传统，你不要老是说我脱戏，对吧？大卫也是很会脱戏的。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那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
哎呦，你讲的这么斯文，其实就是还是要一点盘缠嘛。
哎，这个你不要以为圣经里面大卫讲话和咱们梁山伯那个这个几百条好汉，
他是宋江讲话有点像。
哎呀，这个他是真的是这个意思。你看，首先你就要想，圣经是好多次称赞大卫，说他办事精明。他为什么打发十个，他不打发一个去呢？
哎，这礼数要够啊，十个人那看起来他觉得很有诚意呀、啊。
嘿，这个你倒是猜反了。拿巴这个人为人刚愎凶恶，又在剪羊毛，那肯定是热闹得很，人来人往。你一个人去，两个人去，谁理你啊？你十个人往那一字排开，他非听你讲完话不可，对不对？那大卫手下这些人呐、也不是什么知书达理的这个知识分子啊。他们都是战士啊。
对。
哎，你要叫他们去办这一类的事情，那你真的要一字一句要教给他。
对。
免得讲话失礼，免得他们一下子性子上来了。
对啊，起冲突怎么办？
是不是？
对。
这十个人当面教给他们怎么讲啊，他们在路上可以练习，他们自己会推一个讲话讲得最好的去。因为大家都听见大卫怎么说了，所以他可以保证这个话讲到拿巴面前的时候有相当的准确度啊。
对，就照本宣科讲完了之后呢，
对，他讲的意思也真的是如此啊。他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说，哎呀，你们那个羊没有失落什么是我们的功劳，可是拿巴应该听得懂。你如果糊涂到一个地步不晓得的话呢，那你去问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定这样告诉你，因为我们与他们是和睦相处的，这个是一个实情。
对
啊，并且我们来呢也不是说要多少盘缠，而是说真的是你随手取点什么、赐给你仆人。
对，
哎、最后又提说和你的儿子大卫。那你看圣经就讲了大卫的仆人，那这些人跟着大卫，你就知道他们是非常非常服气大卫的。
讲
这些是战士啊。
对，这些话讲的也很谦卑了。
他是因为大卫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
对，
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底下四个字尤其不得了，就住了口。
就是该讲这些话讲完，就不再多讲什么别的话，就停在那里。
对，对，他们这个功夫就比世外桃源要好得多、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好了，那这个话讲完了，拿巴应该也听懂了，对不对？
对。
第十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呢？”
很不客气哈、
很蛮横，这个谁才是恶霸？到这时候就显出来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卫还不够看呢、
加勒族的人是和大卫算是同族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神立大卫做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扫罗王在追杀大卫。那这个人是完全不敬畏神的。所以他正好落井下石。因为大卫跟他们讲的话呢，只说你提我的名问他的安，并没有说我是耶西的儿子啊。
对呀、他连
他很顺口。
对呀、他根本就认识他嘛，知道他的情况嘛。
他这个其实不是谎言，就是摆明了给你看。
嗯，
大卫是不是耶西的儿子？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故意讲给你听的。
对，
所以圣经说他这个为人刚愎凶恶。 对不对？他不给就不给吗？他还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这个就是在讽刺大卫。
对呀、讲这种难听的话，对不对？要我是那十个仆人里面一个，这个时候刀已经出鞘了。
你看看大卫这些仆人多么有本事，十二节，大卫的仆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十个人一起上一起退，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人家有本事啊，这一支军队是会打仗，忍得住。这个同工在一起啊，你仔细的去读大卫怎么带他的同工，他们怎么样在旷野里面落难，怎么样一起打仗，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所以你说旧约没教会吗？这个就是教会，不但是教会，就是同工会，很厉害。
哦，
很厉害、
哦、这个就是同工会耶。
同工不用开会，可是非常同心，办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
嗯，
他们这个话讲完了，这时候就看大卫了啊。大卫向跟从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
嘿嘿，开始要耍狠了。我最喜欢看这种情节了。继续、嗯、
对，这个男人的话不多啊。
嗯，
可这时候大家是非常非常有默契的。大卫火了，大卫真的是火了啊。他没乱发脾气，也没乱说话，一个命令下去，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
爷爷，这个地方讲这么细干什么？
这600个勇士啊。
对啊，那还要特别讲说去的是400个，留下200个来留守。这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嗯，
哎，这个当然有了，以后我们就会看见，但今天没时间讲了、
哦、
啊。那这时候情况非常非常紧张了。
嗯，
这个旧约啊，列王记啊，撒母耳记记载他们这些历史的时候，那真是和现在电影拍电影
很
一样，
很好看。嗯，很好看。
哦，他镜头一转、嗯、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
老婆出场了。嗯，
老婆还没出场呢，因为大卫派十个仆人去见拿巴是在加密地方。
嗯，
对不对？
对，
那有仆人可能已经把这个事情转告亚比该了。
嗯，
然后大卫这头呢，一下400个人带着刀来，圣经就说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可以想象他是10万火急冲过去，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你看，就证实了刚才大卫讲的是实话。
嗯，
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
对他们蛮好的。嗯，
所以你当筹划，这是这个仆人对这个主母讲的，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显然是拿巴家的仆人看见了拿巴对大卫差来的那个十个仆人的回答。
嗯，
听见了，
对，
他就知道事情不妙，
非常的机警了。嗯，
对，那这十个人转身离去啊，那脸色肯定不好看的。
对呀、啊，嗯，
一句话不讲就走了，后面有事儿了。
对，
所以这个仆人呢，你看他又说没人敢跟这个主人讲上话，可是他又可以直接跑到这个主母面前，并且把这个话一五一十讲给拿巴的太太亚比该听，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亚比该平常在他的仆人中间是多么有声望的一个人。
对哈、哦，他还会相遇到危急的时候，赶快请这个主母出来帮忙，也就是俗称的大姐头就对了。
他直接就跟亚比该讲，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我请问这个姐妹能干不能干？
能干。
大家早就知道，
嗯，
这个主母娘娘啊，那是文武全才啊，什么事情是处理的好好的。底下你就看了、啊、这是圣经最精彩的一段了。18节，亚比该急忙，我们还是一样照着我们以前读经的规矩先把它盖起来。请问现在教会哪个姐妹这么能干呢？你现在应该怎么办？那不慌了手脚，不先哭一场再说吗？嘿嘿，
嗯，这个时候赶快要去联络一些人呐、啊，他现在联络一批更强的军队，然后更强的、更悍的这些兄弟们，对不对？你们也都带上刀，刀枪都带，对不对？
至少 他还不知道大卫他们要来，但是他已经算定了。
对呀、啊，
稍微有脑筋的人都知道。
哎、
对、
啊。这个时候就要找人家来维系就对了。嗯。
那一般的太太至少先去把他那个糊涂先生骂一顿呢、啊。
哦，不是，我觉得一般太太这个时候已经先捡了一些细软，自己要先跑了吧。
有娘家就赶快回娘家，对
呀、
啊，对不对？
嗯，先避避。
你看，你看亚比该怎么做？亚比该急忙啊！你可以想这个急忙有多厉害，这个急忙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嗯，
所以我们在说为什么他是旧约里面一个佼佼者。你要知道，一个作为一个贤惠的配偶啊，那要是他先生很善良、很能干，那你还看不出来。这个真的，你看他的急忙，他的急忙，他有办法干什么？将两百饼、两皮带酒、五只收拾好了的羊、五细牙烘好了的穗子、一百个葡萄饼、两百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
哎呦，我还一下就能准备这么多啊、哎！
不是，剪羊毛的时候，就是发工资的时候，本来这些东西都在那个地方、
哦、
所以大卫才会派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去讨点。
哦，原来一份一份本来都放好了，他这个时候转来用。嗯，
亚比该这个时候他马上知道，你先要把大卫他们该得的工价立刻给了他们，
对，不然事情会麻烦。
对，这个急忙呢是非常急忙，因为你的时间很短的、啊，那收拾好了都要驮在驴上，那这时候他没有时间哭啊，没有时间慌，对不对？他立刻要把这些号令全部发下去，那仆人需要很听他的话，就完全看他平常在弟兄姐妹中间，
嗯，
他的服侍怎么样，
嗯，
对不对？
讲话有人听啊，
哦，讲话有人听啊、嗯、而且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公平的，非常聪明的。
嗯，
那驮在驴上干什么呢？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照说他自己骑匹小驴就赶快去了，对不对？可是他晓得、
哎、这个事情，祖母怎么能够祖母带头做呢？嗯，
不是以色列人都晓得啊，从前雅各见以扫就是这样的，礼物一定要先去。
哦，
送礼物能够挽回人心。
哦，送礼的人晚一点到这样子。嗯，
这个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啊，亚比该是不但要聪明，不但动作要快，而且他必须要料事如神的、啊、一点错都不能犯的。
嗯，
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往往是这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那个牧师娘跟你说错一句话，发错一次脾气，让人家看见他所受的委屈，那对教会的伤害是比什么都大的。
嗯，
二十节，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你看他这个事情不急忙行吗？
已经都兵临城下了、嗯、
对，已经兵临城下，他好不容易才刚刚把这个礼物打发出去，他骑着驴正下山坡，人家已经到这儿了。
嗯，
亚比该啊就迎接他们，这时候他是一个小女子啊，骑着一匹小驴哦，迎着大卫和四百个带着刀的勇士，恶狠狠的从对面的山坡上下来。亚比该能不能怕？不能怕。那圣经这里补记了一句大卫的狠话，大卫除了叫他们带上刀出来之外呢，他曾经给这些人讲啊，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大卫是
也蛮狠的，
非常狠
的，大家要来耍狠就来耍狠吧，反正我先礼啊，对不对？我已经对你好，我做这些东西难仁至义尽了，对不对？嗯
嗯，这是亚比该，他能不能怕？不能怕。跟你说他怕不怕？他怕死了。
嗯，
你怕归怕，你该做的事情要做。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智慧去做？因为你爱你的丈夫，因为你守在这个职分上，尽管他这个丈夫不像样子，刚愎凶恶，可是亚比该就是一心为了救拿巴全家的人。亚比该看见大卫便急忙下驴，第二次讲他急忙，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这才开始说话。那你知道这女人真的是很聪明的、啊、 你火气再大，你不可能当着这四百个勇士，当着这四百个男人对一个弱女子发火。
对呀、这样子就太没面子。
对，这时候亚比该要干啥，大卫只有由着他干啥。那他开始讲话了，他讲这个话，你要知道他是没有时间预备的，他必须是从心里面讲出来的，是不是？这个考验就在这个地方了。你从听到消息到急忙送了运了东西送去，骑驴下了山坡，人家已经到了，你哪有时间预备你的台词啊？你只有从心里面讲。这个姐妹讲话一定要从心里面讲，那男人讲话可以从脑子里面讲，可以从血气里面讲。姐妹最可爱的一点就是她会从心里面讲，而且呢，她这个话呢是不伤人的。她一开口就说：“主啊，我主啊！”这一叫的人家就软了一半了。愿这罪归我。
那我们不是也常常讲这句话，怎么都没有这个效果呢？
一个贤惠的姐妹，当她讲话的时候，人家会听她的，因为她表里是一致的。她说：“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客套话，这里面那个智慧啊，是非常惊人的。
哦，怎么说？
第一，他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
就说我那一口子，他那个我家那个死人，你不要理他。
对了，他名叫拿巴，拿巴与小贝是押韵啊。
谁说拿巴跟小贝押韵？
哦，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对？
他名叫拿巴，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鱼丸，第一点，她把她丈夫就数落了一顿，但是她这个数落呢，还是带着相当相当的，怎么讲啊，也很合适，也很替她丈夫留情面。
那哪有留情面？她已经讲了，她就是一个坏人嘛，对不对？
她没把她臭骂一顿，她没把她的冤情都讲出来。
她没有讲说，哎呀，你都不知道她多坏，平常有事没事就打我出气，怎么样？她就没讲这些东西。
她没有用这种东西来跟大卫讲。
还给他先生留了一点面子。
他已经试着在告诉大卫说，你不要跟这个人一般见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主就是你大卫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呢。
就是你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要是我在，事情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非得卖这个面子不行了，是不是？我已经担下来了，现在都是我的错。那时候因为我不在，所以事情会演变到。
因为发现这个还亚比该，他是非常适合去做这个还调停的事情。这个讲的这个还让人家都火气就没有办法发。
非常适合做世外桃源的节目。然后第三句话才是他真的要说的。这句话一出来，那是全场鸦雀无声。他说啊，因为他前面已经说了。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不但要来告诉你我们这边的苦情啊，我不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这个丈夫本来就是这么凶的，你老早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嘛。尤其有一句话我要请你听我讲，他说什么呢？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从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还没讲完啊。虽有人起来追逼你，那是扫罗王来追逼你啊，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你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呀。
我发现他这很会讲话呢，怎么办呢？
他不是很会讲话，他能够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情况，他仍然站在一个 啊，怎么讲啊？仍然站在一个
大是大非。
你可以说他根本就是站在神心意的立场来看整个的事情，他在替大卫着想，还不只是要救自己的命啊。你说大卫这下是不是真真正正遇见知音啊？
哦，可能大卫正在发怒的时候被他这一段话给点醒了，因为神一直在保守他，他
不但是点醒了，你知道吗？他当初有好多的机会杀扫罗，那他的元帅就想动手去杀。这个元帅是跟大卫出生入死的，应该也是他的堂兄弟，都没有办法了解大卫的心情，对不对？这个亚比该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都要丧命了，他居然能够把大卫这些年来逃避扫罗的心情，神在他身上的保守，以及如果大卫你今天犯了这个错来杀我的先生，那将来等耶和华使你作王，耶和华一定让你作王，你那时候良心有愧呀、
哎呦，
你就划不来了。
所以这个亚比该他在那个时候也常常有在收听 CNN 的新闻就对了，他对这个国际的局势非常的了解啊。
对对对，或者是收听世外桃源小贝的小道消息。你看看厉害不厉害？
厉害，讲得非常的好啊，而且呢很有道理、
而且他已经讲了，我现在来你既然已经给我预见了，这是什么？耶和华既然阻止你报仇，有信心哦，有胆子哦，有见识哦，能干哦，有智慧哦。
对啊，你这讲的都对，可是我问你，那他讲这么一段长的话，那他不是在讲道吗？一个姐妹要是上台，他就是跟大家讲的这样一段话，这个教会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怎么样，就这样告诉所有的人。
这个姐妹不是上台，这个姐妹是急忙下了驴，俯伏在大卫的脚前亲吻他的脚啊。他哪里是在讲到教训大卫啊，他是在点醒大卫，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尽一个配偶的功能，他最后就加了一句话，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我不知道我这个先生拿巴哈这样对你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有命没有命，我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将来如何，可是呢，耶和华赐福给你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哦，就是还会看，不要忘记今天我这么样做就对了啊。
对，对，
那也算跟他先生划清一下界限了，对不对？
基本上他完全站在神这边。
哦，他也不是帮大卫，他只是看清楚神他的旨意要怎么样，是不是？
大卫啊，这个人最值得我们羡慕，就这样讲好了。他在落难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有两个知音，有一个当然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对
对不对？还有一个红粉知己，就是亚比该。怎么样知己？就是能够知道他在神面前的心，能够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就着这一点能够来帮助他提醒他。你知道，任何一个姐妹，今天任何一个姐妹能够有亚比该的见识，你就行了。显然他在家里边是拿巴这个刚愎凶恶的人做头，可是他在背后把所有的事情打点得井井有条，显然他临危不乱，显然他大有智慧，显然他明白耶和华在做什么。当时我跟你讲啊，百姓里面到底有几个人明白耶和华的作为是很难说的，我们今天回头要讲亚比该这番话是很容易讲的，可是直到现在恐怕除了撒母耳没人能够讲出这么清楚神在大卫身上的心意。所以大卫就对亚比该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这还不算，还加一句话，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
姐妹有相当的见识。
大卫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件事情，非常感激这件事情。耶和华不但拦阻我，而且是耶和华今日使你来拦阻我。你这个人一直在神的家里面服侍，你是如此的能干，如此的贤惠，如此的不出头，那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他今天真的是拦阻了我这个以色列的王不犯下大罪。对不对？那大卫就特别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颂。为什么要讲这一段？为什么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姐妹的样本？ 为什么？你说姐妹是不是不要受教育？姐妹是不是就顺服就好？姐妹是不是什么主张都不要拿？姐妹是不是不要太能干？姐妹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只要埋头去做菜就好了？是不是？完全不是。
嗯，你这个姐妹要像亚比该一样。嗯。
头后哪个姐妹像亚比该？那你可是蒙福了。
嗯，可是要像亚比该，也是你刚才讲的要做那些事情，还是要做啊？
对，所以我在讲啊，我们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复健，因为在今天的教会结构以及今天的姐妹心里面，他们缺少这样的榜样。请你啊，听我们两个鱼丸人啊，对不对？
你是鱼丸人，好不好？
哎，那你是什么？凶恶刚愎？
不是，你爱吃鱼丸嘛？
听我们两个一句话，我们虽然不能告诉你姐妹应当是什么样，可是至少圣经这个榜样，在旧约里边的榜样，是100%可以应用在今天的姐妹身上。
哦，你说要常常的做预备就对了。
请你把这段圣经读了再读，请你去想一想，这个姐妹她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么聪明绝顶有见识的姐妹嫁给这样一个混账，该死，这绝对骂的没有错了。
后来她也死了，所以你也没骂的，你也没骂错。
对呀，她为什么心里面没有苦读？她为什么把家里面打点的这么好？为什么她的仆人都这么服气她？为什么她在这样危急的时候有这样的见识？那你就晓得这个姐妹她的苦情远远的超过你，而且神在她身上的工作绝对可以做我们每一个姐妹的榜样。
哎呦，那我们今天只讲了旧约一个榜样，然后那个出埃及记也没讲，那怎么搞的呢？
不是法老旁边，法老这个人愚顽不愚顽啊？刚愎不刚愎？
哦，法老跟那个拿巴差不多。
对，差不多。法老旁边有没有亚比该？
没有。
嘿，蒙哥讲的还是有点道理吧。
哦，就是因为没有亚比该，所以才会这样子哈，最后是那么惨。嗯，
也不是说因为他，总之你看不见法老旁边有这样的配偶帮助他。那这个拿巴这样坏的人，
嗯，
上帝非得选一个最高档的配偶来帮助他，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
对，就是这样才公平，就是神爱世人，上帝爱拿巴，就把亚比该给他。对。上帝爱蒙哥，就把小贝给我，跟我一起做节目。
这太过分了吧，对不对？
免得听众朋友都睡着了。
上帝爱拿巴，哎，然后呢？你说怎么样？后面你
就把亚比该给他。
我这边还押韵呢，不错啊，
不错，不错。那这个亚比该啊，你像拿巴是个大富户，是千万家财啊。
对呀，
他一死了，是不是？他就成了小富婆了。
哎，对呀，然后大卫再把这个小富婆娶过来，那刚好这大卫也就有了这些实力，能够哎好好把他国家给造就起来，不是吗？嗯，
没有哎，没有哎，
没有。
大卫听见拿巴死了，
嗯，
他就派人打发人去见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
嗯，
亚比该就起来，和当前的利百加是一样的，俯伏在地说：“情愿做卑女，洗我主人的脚。”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5个使女跟着大卫的使者就去了。
哎呦，哦，所以他就是单单的就是想要侍奉大卫就对了。
他就这样去了，他为什么不把大卫请到他家来？
嗯，
骑了驴，带了5个使女，他就去了。去干什么？还是一样洗主人的脚。闲着的妇人谁能得着？
咦，这不简单呢。嗯
嗯，像这样的姐妹啊，那真是你得是一个小骆驼啊。
我搞到最后我们就回答了小骆驼的问题。嗯，
一半的问题，这是旧约的女子，
嗯，
啊，还有新约的女子。当然其实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讲，我想听众朋友尤其你是一个姐妹啊，那弟兄就不要去读太多，越读你就越觉得自己的太太不好，是不是？
哦，是今天讲最好笑的笑话。
真的吗？
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叫弟兄不疑，对不对？
弟兄不疑，对不对？弟兄读就你说刚愎凶恶，
老实讲，
我也刚愎凶恶。
我看到现在这亚比该实在是在，你看她又漂亮又俊美又聪明，又知道神的话，是不是？又能够看出神的作为，哎，
对，
这到哪里去找？哎，
就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越读就越觉得我的太太不好嘛。
哎，可是你的太太要是真的像这个亚比该这么好的话，你很可能就会自动变成拿巴，你知道吗？因为有那么好的太太，你知道，有时候就火大，反正你什么都好，你什么都比我厉害，我就差嘛，我就烂嘛。嗯，
对了，我们小骆驼姐妹讲说，那我现在应当做什么呢？ 每一个做姐妹，尤其你还在单身的时候，你呀、啊、做最坏的打算，预备嫁给拿巴，可是期望嫁给大卫。
预备嫁呢？现在要找这么鱼丸的人还不多哎。
哎，很容易，多的是啦、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预备嫁拿巴还是预备嫁大卫，准备起来是一样的。
哦，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反正都同样的准备、哎。嗯。
今天我们的姐妹就是只会念书啊，还有的姐妹很会讲道。那她会不会做亚比该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她会不会持家呢？她会不会收拾羊、葡萄饼？她会不会收拾骆驼？会不会收拾驴？会不会讲合宜的话？哎呦，勇敢不勇敢？你看看有多少事情需要预备。一个姐妹，你可以说一个妻子的养成教育啊，是需要花心血上去的，是需要有年长的人带着他们，是需要做父母亲的把自己的女儿训练好，将来可以嫁给传道人，为神的国征战。
嗯，
姐妹应该是很忙的。我告诉你，学啊，学大卫啊，学保罗啊，都还比学亚比该要容易点。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嗯，
所以感谢主啊，有圣经啊，要不然你说我们这东西怎么下台是吧？
对呀、啊，嗯，哎，不过那我们下个礼拜四是不是要再讲新约的那一位呢？
那当然了，旧约讲一个，新约讲一个，以后有机会再回头仔细的慢慢讲。
反正创世纪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嘛，对不对？嗯，
对，那你仔细的回头去看，你会知道，嗯，在重要的观点呐、啊，都是那个女人出来。摩西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讲了他妈？那两个收生婆，她姐姐，你看看是不是？不，那时候你还看不出来，你了不起说这些人有信心有极致。亚比该就不这么简单了，亚比该是一个持续的，很会治家的，很会照顾她丈夫的。
嗯
啊，这真的就是像箴言书最后讲的那个贤德的妇人一样。
对呀、啊，金蒙哥这今天这么一提，以前我还不太怎么注意这个人物，现在看来要好好的再哎对他再多做一番研究，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模型来告诉我的妻子的。
哎，你要是此计不成啊，蒙哥再给你出一计。
还有哪一计呢？
再生一个女儿，给她取名叫亚比该。
我吃饱撑着。嗯。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